亲爱的耶和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将您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您通过出埃及记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来认识您。我们现在请求您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您，并且帮助我们明白，因为这样认识您，应该怎样做出一个讨你喜悦的回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凭着什么标准来生活？我们应该凭着什么标准来生活？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错的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历史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让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在第21世纪的德国，就现在的德国，残疾人的权利是被维护的。但在第20世纪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德国的优生计划，残疾人是勉强被绝育，甚至被杀死的。到底是21世纪的德国是对的，还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是对的？另外一个例子，在第21世纪的爱尔兰，人工流产是非法的。但在上个礼拜，爱尔兰子民通过投票就决定接受人工流产，结果是无数的胚儿会被杀死。那在这一点，到底是以前的情况，21世纪的爱尔兰是对的，还是现在的爱尔兰是对的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怎样生活呢？感谢主，他没有让我们漂移在相对道德标准的海上，不知道什么算是对，什么才算是错。不，他的话语是让基督徒明白怎样生活，怎样的态度和行为是讨他的喜悦，怎样的态度和行为是他厌烦的。今天我们会看到神救赎他的子民，就是为了让我们按照他的标准，他的约来侍奉他，作为神圣洁的子民，并且他的命令是良善的，是美好的，是为他的子民的好处。在我们继续探索神的约之前，让我提醒大家关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在出埃及记1章到18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耶和华伟大的拯救，让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王的奴役，惩罚埃及王，救赎以色列。救赎这个概念包括救赎的目的就是释放新的主人。以色列本来是释放埃及王，其实是很痛苦的释放，但是耶和华救赎了以色列，不是为了让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目的而生活，而是为了让他侍奉他。那以色列要如何侍奉耶和华呢？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为了跟他立约，让他听从他的约的话语。我们用了婚姻这个比喻来理解耶和华的救赎。上个礼拜我们看了耶和华通过中间人摩西让以色列进入立约的关系，与求婚相似。耶和华说过，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我属我的产业。耶和华邀请了以色列跟他立约，做属他的产业，作为他的珍宝。条件是他们要遵守他的约，听从他的话语。在此之后，我们看到了在以色列人答应了以后，摩西就带他们向西奈山迎接耶和华，并且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让他们知道他是圣洁可畏的神。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他们惧怕他，而是为了让他们用敬畏的心侍奉他。今天我们要考察出埃及记的20-23章，我们就会看到耶和华跟以色列所立的约的话语。上周我们两年半聚会的很多人听了 Will 和 Rose 婚姻的约的话语。你比如说 Rose 向 Will 立下了婚姻的约的誓言，说我，他应该用了不同的语调，我罗斯扬与你杨振结婚，成为你的妻子，从今以后我要与你同甘共苦，爱你，顺服你，永远对你忠心，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健康或疾病，富有或贫穷，直至我们终一方离世或主再来，按照神圣洁的话语，在他面前立下以上的誓言，那就是罗斯亚所说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考察出埃及记，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约，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为西奈约。西奈约，耶和华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他的子民听从他的约，作为圣洁的子民。那我们在此之前已经看到了神让以色列看到他的圣洁，他的圣洁就是他完美无缺的属性，特别是因为他完美无缺的公义，他不让有罪的以色列人亲近他。但是呢，因为他完美无缺的爱，他还是要跟他们进行关系，让他们作为属他的产业，他的珍宝。他将西奈山的约赐给以色列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听从这个约，从而作为圣洁的子民，反映出他圣洁的形象。在第四章，耶和华已经说过一句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个概念的话，他说了，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侍奉我。他看待以色列是像看待他的儿子一样。哪一个父亲不希望他的儿子听他的话语呢？很乖的听话的孩子才是讨父亲的喜悦。圣洁的耶和华要让以色列他的儿子因为听了他的话语，所以就能反映出他的形象，作为圣洁的子民。那让我们来探索这个西奈山的约的内容。也许有人在想，这段经文肯定很枯燥很无聊，跟我的生活完全无相关。说实话，我本来也是这样想，但是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清楚，这段经文也是充满能够让我们兴奋的真理，并且帮助我们认识耶和华的真理。除外，让我们提醒这里出埃及记的写作目的就是让我们通过耶和华的救赎更认识他。那这个西奈约是有哪些成分呢？我们如果查考单章上面，我们就能看到西奈约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首先在第20章，我们刚刚默想的十诫 然后从20章22节到23章33节有所谓约书，因为时间的原因，大家放心，我们不会一条一条来分析这些诫命、这些条例。我们当然无法仔细的这样分析，但是我们要挑选一些部分，然后来思考如何将其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首先，让我们查考使诫，就是第1节到13节写下来的那些诫命。其实这段经文本身没有提到使诫这个名字，但是按传统来说有10个不同的诫命。这应该是圣经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它会让我们明白圣洁的神对他的子民的最根本的要求。我们如果要理解整个旧约的内容，这是一个关键部分，而且它也是新约神吩咐基督徒的命令的基础，所以我们来明白它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2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就是20章3到11节，这段内容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垂直的关系，他们跟神的关系，跟耶和华的关系。第二部分从12节到17节是针对以色列人要如何彼此对待。每一条诫命是用第二人称单数来命令以色列人，不可不是你们不可，而是你不可。这些命令就是耶和华直接说给每一位个体以色列人听，目的是让他们明白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应该怎样生活，而且 是耶和华直接给他们听的，他们直接听了耶和华的声音。在颁布第一诫命之前，耶和华提醒了以色列，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在3到6节，他吩咐他们不可侍奉别的神，也不可做偶像，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5节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耶和华这样吩咐他们。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可能听起来不是很积极，但让我们思考，一个丈夫疼爱他的妻子，不是会祭邪吗？不也是会让他不要他跟别的男人发生情感或者身体上的亲密关系吗？这种祭邪绝对不能说是贬义词，它是爱的一个部分。同样的，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作为他的子民，作为属他的产业，他的珍宝，以便爱他侍奉他，他也无法容忍以色列侍奉其他的神。祭邪的神要让以色列作为忠心的子民，不拜别的神，不拜偶像，敬畏他的名。第四个诫命就是8到11节的关于安息日的诫命。耶和华说要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在此之后，使诫剩下的是关于以色列人彼此的对待。让我读给你们听，12到17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得享长寿，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好意思，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贡献害你的邻舍，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 和他的任何东西。让我们首先注意两点，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对父母的行为，看来也是神特别重视的，是唯一带来应许的诫命，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过让我们也注意，神让人孝敬父母，并没有说让人孝顺父母，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有神是值得顺从的。让我们也注意，神说不可杀人，不管是纳粹德国杀死残疾人，还是21世纪的爱尔兰通过人工流产杀死胚胎，都是神厌烦的。这些充满着公义和慈爱的诫命确实是反映出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当以色列神的长子听他的话，活出如此公义慈爱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他们肯定会讨圣洁的神的喜悦。让我们设想，如果以色列人顺从这些命令，当时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孩子孝敬父母，没有谋杀，没有偷盗，没有奸淫，没有谎言，没有什么贪爱，确实是一个完美的社会。神真好，他的诫命也真棒。照着这位创造者、救赎者的蓝图而生活，真的非常好。那么我们探索世界已经结束了，让我们现在来查考约书。当我们学习约书，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基础就是世界。不过跟世界不一样的是，它是首先说给摩西听，然后摩西写下来给以色列人，而且它是写给以色列整个群体，而不是说给个体以色列人，它是帮助他们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调解他们整个社会的关系。约书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让我们来探索这些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从20章22到26节是关于筑坛的条例，这些命令是来调节以色列的敬拜。然后第二部分从21章1节到22章19节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的典章。这些典章有什么目的呢？他们是把十诫的原则应用到以色列社会，为了确保社会公义，包括正确的惩罚罪孽。典章部分主要有三个，从1到11节耶和华树立了关于奴仆和婢女的条例，然后从21章12到27节耶和华借着摩西树立了一系列关于惩罚杀人者的或者伤人者的条例。第三个部分从21章28节到22章15节是一系列关于赔偿的条例。这些命令看起来是很枯燥的，但弟兄姐妹，让我们花时间来思考耶和华用这个形式来树立这一系列条例有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些条例的安排是呼应他刚刚所成就的救赎，他似乎要让以色列人模仿他，照着他在救赎里所彰显的属性来调节他们的社会。首先让我们思考关于奴仆的和婢女的条例。在我们开始思考奴仆的条例之前，让我们首先来思考这样一个事情： 如果有人说耶和华的律法提到奴仆，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他支持奴役？答案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包含关于奸淫或者谋杀的条例，意味着这个国家支持奸淫和谋杀吗？当然不是。不管是耶和华还是21世纪的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调和某些和他并不支持的行动。那么让我们来看耶和华是如何调和奴役的。22章2节是说，如果你卖希伯来人做奴仆，他要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可以自由出去，不必补偿什么。以色列不是刚刚在法老王残酷的下旨之下被奴役吗？在此之前，公义的耶和华不是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出去，他就是公义的，可以说是释放奴役的一位神。而且他的律法让以色列人他的长子反映出他的公义形象，来正确的对待他的奴仆，到一定的时候让他们出去。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他惩罚杀人者或者上忍者的条例。在这些条例有一个原则来帮助以色列人施行公义，那就是21章23到25节，如果有别的损害，你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原则的目的是来限制受伤者多余的打击报复，按照损失得到公平的偿还，以命还命，以牙还牙等等。耶和华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耶和华不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对待法老王，公义的惩罚他吗？第四章22到23节他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曾对你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侍奉我，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看哪，我必杀你的长子。耶和华使用了成比例公义的原则对待法老王，说你杀我的长子，我必杀你的长子，然后那样去行，杀了法老王的长子。同样的，他要让以色列他的长子进行同样的成比例的公义，因为他是圣洁的有完全无缺的公义的神，所以他就让以色列他的儿子这样反映出他公义的形象。我们在这些典章看到了耶和华的话语就是要让以色列作为圣洁的子民，来反映出他的公义。那么在下一个阶段的20章21到23章第9节，我们在这一段看到了什么呢？其实这一段刚才辉琳帮我们读出来的这一段有点不同的，它不是法律，而是一系列的道德方面的原则。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什么？在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对弱势群体，包括寄居的人，包括孤儿寡妇，包括穷人，对这些人表示好的行为，不要欺负他们，不要压迫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22章23节是说，如果你们真的苦待他们，他们一向我呼求，我必定听他的呼求。然后22章27节是说，如果他向我呼求，我必应允，因为 我是蛮有恩惠的。耶和华神说他是蛮有恩惠的，是看顾没有权力的人，并且听他们的呼求。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神的这个属性。二章23到24节，以色列人在捆绑中叹息，他们就呼求，在捆绑中的呼求达到神那里，神听见他们的呼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耶和华就是垂听被压迫的、被苦待的、没有权力的人的呼求，他是蛮有恩惠的神。他也让以色列他的长子模仿他，翻译出他的圣洁的形象，作为有恩惠的子民。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耶和华救赎以色列是为了释放他，他本身是圣洁的，正如他是圣洁的，他要让以色列他的子民遵守他的约，听从他的话语，作为圣洁的子民，反映出他圣洁的形象。借着探索他的话语，我们看到了，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以色列要忠心地侍奉他；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们要用公义彼此对待；因为耶和华蛮有恩惠，以色列也要有恩惠。圣洁耶和华的长子以色列要作为圣洁的子民，忠信公义有恩惠的子民。我希望我们看到了耶和华这位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神，真的是一位好的神，而且他赐给他的子民的话语也真是很好。而且如果他们能够遵守西奈山的约，以色列不只是作为一个忠心公义有恩惠的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他们进入应该要应许之地，他们就是会享受耶和华的赐福。约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23章20到33节，就是赐给那样的应许。以色列有那样侍奉神吗？他们又保持忠心吗？却没有，他们不断地惹祭邪的耶和华的愤怒，侍奉别的神。他们有按公义有恩惠行事吗？却没有，甚至述说先知述说他们不替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呈不到他们面前。他们不断地引起了神的愤怒，从而最后被神咒诅，被抛弃了。但是感谢神，他兴起了另外一个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直向神献上忠信的侍奉，因为他蛮有恩惠，他就愿意来世上为了拯救罪人；因为他的公义，他就愿意被钉死来承担神向罪人的愤怒；因为他讨了神的喜悦，完全反映出圣洁神的形象，神就让他复活，救赎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位羊羔所救赎的子民。那么既然这样，神救赎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怎样？是为了让我们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吗？并没有，他救赎我们也是为了听从他的约，作为他圣洁的子民。但是不是按照旧约，而是按照新约来侍奉这位神。耶稣基督给我们信了新约，我们要按照这个新约侍奉神。不过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同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现在还是那样 祭血的神，还是那样公义的神，还是那样满有恩惠的神。那么既然他没有变，既然他还是那样，我们应该如何释放他呢？既然他是祭血的神，并且教会是基督的信仰，他还是要求我们忠心地侍奉他。新约吩咐我们，你们要远比偶像。也许我们在想，我从来没有想过做任何偶像，但是新约也提醒我们，贪心就是偶像，就是拜偶像。其实这句话的逻辑应该是，如果我们有任何比神还珍惜的东西，导致我们贪爱它，不管是钱还是事业发展，还是对象，还是我们身体健康，还是父母的认同，不管是任何东西，这已经是偶像。如果我们更珍惜它，一个祭血的爱人看到他所疼爱的跟其他人调情，肯定会感到受伤，肯定会感到祭血。同样的，当我们跟钱调情，当我们跟这些不同的东西调情，肯定也是会惹神的愤怒。让我们悔改，远比偶像，忠心的侍奉神，珍惜他和他的心意。我们刚刚有思考神的祭血，那么既然他是公义的神，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来侍奉他呢？我们要用刚才我们看到的成比例的公义来对待别人吗？让我们听耶稣基督的话语。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的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你拿去。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两里路。有求你就给他。这些话语应该让我们非常吃惊。耶稣说不要与恶人对抗，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刚刚看到以言换言，以牙换牙，施行成比例的公义的耶和华神，是跟耶稣基督的神不一样吗？是完全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可以对这位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正如以色列人通过耶和华的救赎可以认识他，那么我们基督徒通过基督耶稣所施行的救赎，也可以有对神更深一层的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了罪人死亡，他说了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他并没有说父啊，像我们，反正是我有时候会愿意说父啊，审判他们，让神施行成比例的公义。他反而是让神怜悯罪人，赦免罪人，饶恕罪人。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说，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他给了什么原因呢？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要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子，反映出他的圣洁，也就是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审判若会来，他将来会用完全成比例的公义来审判世上的所有人。 但是在那天来之前，他说不可以以恶报恶，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善。感谢神，但我们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不配的罪人的爱，愿意为我们被钉死，我们可以开始这样爱别人，从而作为神的儿子，反映出神的形象，充满恩典和怜悯。新约的罗马书13:8-10是说，爱别人就是成全了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里面了。爱是不善于不害于人的，所以爱是成全律法的。感谢神也赐给圣灵帮助我们这样彼此相爱。那让我们来按照新约的话语侍奉他，彼此相爱，而且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好，侍奉他，听从他的话语，彼此相爱，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让我们这样侍奉他，一直到他的再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新天新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不是靠着我们的侍奉，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侍奉，因为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在那时我们必要向他分享他完美无缺的圣洁，在那时我们作为新娘羔羊的妻子，会忠心地侍奉他，讨他的喜悦，一直到永远。在那时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子，会听从他的话，反映出他的形象，讨他的喜悦，一直到永远。这些应该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事情，但是在那时来之前，让我们继续听从他的话语，作为圣洁神圣洁的子民。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刚才从出埃及记你的话语我们看到的，你是一位祭血的公义的满有恩惠的神。感谢赞美你，我们因为明白，因为认识，这样认识你，我们也可以侍奉你。你就是我们，就是为了按照你的话语，按照你的样式来侍奉。也感谢你赐给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看到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祭血的子民，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子民，因为爱是应验一切律法。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